第二章，神还是要一个家。上一章我们讲到，神造人在世上，人可以效法他，神给了人他的属性，他的能力，所以人可以效法神。故事就因着这一点而更有趣或更可怕。神的属性之一就是自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的自由意志。可能你有时候会问，魔鬼从哪里来？圣经上根据这一点给了我们答案。当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神属性的时候，神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神是知晓一切的神，所以神明白给人自由意志后会发生什么。神在造天使的时候，也给了天使同样的神的属性。天使也是有神的智慧和自由意志，这些是由神赐给天使的。神知道，如果给了自由意志，这个礼物迟早会被滥用。神所造的天使和人都有神的部分的属性，但不是全部神的属性。他们是部分像神，但不是完全像神。神是完全的，但是人和天使是不完全的。所以这就导致神的孩子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做错的决定，或背叛神，做与神相违背的事。这就在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亚当和夏娃背叛了神，神告诉他们不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还没有听神的诫命，所以他们从此失去了与神在伊甸园永恒的生命。从那以后，出生的人都是在伊甸园外出生的，并且与神相隔。使徒保罗这样写道，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这个悲剧最开始是由人与神的背叛而起的。魔鬼不想让与人有家庭的关系，去引诱夏娃，想要神去消灭亚当和夏娃。魔鬼便以神的形象来到夏娃面前，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圣经说的这蛇指的就是魔鬼撒旦。魔鬼去引诱夏娃犯罪是得逞了，但是却没有在消灭人类的事上成功。这里有几个你可能会经常听到的问题。第一，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魔鬼？魔鬼的存在就是因为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灵界的天使。我指的不是神和魔鬼一样，我指的是神给了天使一个自由的意志。神没有去造一群机器人，没有自己头脑而盲目做事的机器，而是造了有自由意志的天使。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是真正拥有神形象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了自由意志去自己做选择，我们就没有神的形象了。神不是一个机器，我们也不是按着机器造的。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我们也不会真正的去爱神或顺服神。提前设置好的选择不是真正的选择。一个真正的爱和顺服的决定一定是有一个真的相对而言。因着人滥用神给人的自由意志，魔鬼才从这而来。人用神给我们的自由选择权去为自己做成就自己的事、复仇的事，这些都是从伊甸园开始的。但是神早已知道这会发生，神早已知道魔鬼会这样，神早有了完全的计划。神没有因着人对神的背叛而消灭人类，相反，神原谅和赦免了人类。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 人背叛他以前早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并且早已有了准备好的救恩的计划。清楚地说，是从创世纪创立世界以前就有了计划。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到四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六节到第十章第七节。救恩的计划是要求神成为一个人，我们以后会想到这一点。但是在神成为人之前，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神把他们从伊甸园里赶出去了，他们也没有办法与神同在了，伊甸园也不存在了。现在人要像盼望死亡，这样才会使我们与神隔绝的关系重新修复。因着人的罪，我们要付上永生的代价。事实上，神把人从伊甸园里赶走，这也正是魔鬼想要的。神没有放弃人，但是背叛神却要付上代价。神惩罚了撒旦，撒旦成了死亡的主，这也就是地狱，死亡的国度。神的计划没有备份。你可能会想，当人最开始背叛神的时候，神直接把人都废弃而重新开始不可以吗？毕竟神是给了人自由的意志，神知道人有了自由意志会犯罪，人会用自由意志去选择做一些坏的事，去暴力，去歧视等其他的一些坏的事。可能通过你的一些经历，有时候你也会觉得神应该把一切都破坏掉，所以坏人才不会存在。可能你不相信，神知道你现在的感觉，神看到的事比你看到的多，看得透彻的多。当神看到这个世界上一些坏的时候，这些都不是神想要看到的，或者想要发生的。你可能会想，神为什么不直接通过他的能力让一切反转重新开始呢？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你想一下，如果神想消灭这个世上所有的罪，他需要消灭所有犯罪的源泉，换句话说，他需要消灭所有的人类，我们才会消灭所有的罪。每个人都会犯罪，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二节，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所以神当然可以消灭所有的罪，但是神不会这样做。神爱人远远爱得太深，以至于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以上几点就可以总结成一个可贵的道理，即使神知道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会让人离弃神，但是神宁愿这样也不愿与人相隔。神看到了世上的罪和苦难，也知道是什么导致的，神很痛心，但是神是如此的爱他的孩子，所以他不会转眼不管我们，他还是坚持的对我们，就和最开始一样。所以神没有给人类第二个计划，只有一个计划，最开始的计划。神是要一个家，人与神一同生活。神看到了伊甸园里发生的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神还是要与人建立家的关系。在伊甸园里发生的只是故事的开始，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把他们逐出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神诅咒了蛇，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让魔鬼堕落阴间，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道理很简单有力，犯罪就会受到惩罚， 你觉得这么简单的道理应该人人都懂呢？但是不是这样，事情还往坏的方向发展。背叛二，你可能听到很多人讲到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就是因为人类当初在伊甸园里开始的。这句话只是部分正确。在伊甸园里发生的事之后，还有两件事发生，让人类进入了更加的混乱和堕落。第一件事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里所写的，这里圣经里诸多奇怪事当中的一个。这个事讲的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目的是效法而生出神的形象的人，这是与神相对的，与他们的天父相对而做的事。神的儿子们没有去乐意的接受神在神的家里面造了人，而是去与人交合生出孩子。神的计划不是这样，神要的是一个家人，神不想要一群奴隶。这些犯罪天使，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跨越了天上的地下的界限，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犹太书第一章第六节，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彼得后书第二十四章第五节，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但是这个事已经发生了，在付上了惨痛的代价。圣经里对这个事是这么写的，耶和华写人在地上罪恶甚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安伤。创世纪第六章第五到第六节。你想一下，在地上的人心里所想的都是恶，神后悔造人在地上，这个想法让神很伤心。这次背叛所带来的就是人失去了与神永恒的生命。这次背叛给让罪更深一层恶化，让人加速了自我毁灭的进程，人类永远的被破坏了。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别的办法，唯有让洪水把人类消灭。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七节。同时你要注意的就是，在洪水的这个故事中，神是从来没有生气的，圣经也从来没有讲到过神生气。圣经里只讲到了神看到了这些事而心中忧伤。神在起初给了人自由的意志，神不会把它从人类身上拿走，拿走就代表了人不再有神的形象，也就不再称为人了。神只好让一切重新开始，结束神的儿子们所犯的错。在当时，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义人，就是挪亚，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至少还有一个，神就要了挪亚的一家，让神的家的计划可以继续的进行。神告诉挪亚去造一个方舟，所以挪亚一家人可以在洪水里面存活。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放弃其他的人，神给了挪亚120年去造这个方舟，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让挪亚告诉其他的人将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可以有机会存活，远离罪而转向神，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最后人们还是没有听进去， 他们拒绝了神给的恩慈的警告，再一次神的孩子们转离神，用他们的自由选择转离了神。神伤透了心，但至少还有挪亚一家人。在洪水之后，神再次的告诉了挪亚当初和亚当夏娃所讲的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各地，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与人再次重新开始，他与挪亚立了一个约，这个约也是与后来其他人的约。创世纪第九章第八到十七节，约的意思就是一个承诺。神立的这个约是单方面的，神告诉挪亚他不再会用洪水灭绝人类。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一节，神还是要一个家，与人在一起的家。故事还没有结束，人滥用神的良善还是会继续。洪水之后再次来了人的第三次的背叛，这次的背叛架起了圣经接下来的故事。神再一次的展现出他恩慈的爱。背叛三，接着亚当夏娃以及挪亚方舟的故事后，你可能猜到就是巴别塔的故事了。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没关系，因为很多去教会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巴别塔的故事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九节里记载的。在洪水之后，神要挪亚的后裔遍满各地，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本应与神同工来管理神的所造之物，但是当时的人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巴别的这个地方聚集起来，为传扬自己的名想要建一个塔。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以上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但是真正的意义却在圣经的另一卷书里可以找到。至高者将地也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在巴别塔审判其中之一就是将世人分开。圣经在这个时候为止，神都是对全人类而言的，但是在巴别塔事件后却改变了，人类被与语言和疆界分开。更坏的是，神与人分开了。神在这时候因着人力藐视他的旨意，神的儿子们来掌管了这地，这是与洪水之前的是不同的一群人。神已经把人从神的家里驱逐了，在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已经做了，神在洪水的时候也已经承诺不再会消灭人类。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一节。这时后神能怎么做呢？神说够了，如果你不想要我做你的神，我就给你另外的掌管你。这个事情的结果有很多种，神没有告诉我们这里会有多久，但是圣经讲到神的儿子们做得很糟糕，他们不行公义，诗篇第八十二章第五第一到第五节。所以神也要审判他们，神的儿子们也要死，神会得万邦为业，诗篇第八十二篇第六到第八节。这样神便没有了人类，没有了孩子，神要放弃。可能也不会。神不变的爱。你知道巴别塔后面发生了什么吗？神对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一个年迈的人与一个年迈的女人萨拉，他们本不可能有孩子，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承诺会让亚伯拉罕和萨拉有一个孩子。神行了神迹，亚伯拉罕的儿子让神在地上的家有新的开始。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十五节。神让神的儿子们掌管这地，但神也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中开始了与家人新的连接。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他没有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得着神的喜悦，而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来重新建立与人的关系。神与亚伯拉罕的连接是从神开始的，而后亚伯拉罕相信了。之后，神与亚伯拉罕立的信的一个凭据就是割礼的记号，创世纪第十七章到一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亚伯拉罕整个的家都照着亚伯拉罕去做，创世纪第十七章二十三节。因有了这样的记号，代表着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也代表着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割礼也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女人也有同样的意义，因为他们不可以与外族通婚，所以他们也会同样纪念神当时是怎样给亚伯拉罕和撒拉一个神迹而生的儿子的。我们要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基于对神的应许的信心，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听话的人，神而拣选他。神的救恩不是基于人的行为，我们也不可能赚得神的救恩。如果我们可以赚得神的救恩的话，我们就因着自己的好行为而让神欠我们的债了，相当于我们做了好事。神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欠我们一些什么呢？你想想，这多么的荒诞。但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通过不断提醒自己神所立的约而顺服神，这就是他们外在所展现对神的忠实。使徒保罗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罗马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二节。亚伯拉罕是先经过神的拣选后相信神，而后才顺服了神给的律法。律法是展现出亚伯拉罕所信的，而不是亚伯拉罕所，而不是代替亚伯拉罕所信的。信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神对信的忠实是以后我们要讲到的。今天我们称之为门徒关系，信心和忠实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他们是相互有关，但是是不可互换的。救恩和门徒关系也是互为关联，但是不可互换。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孩子是神在伊甸园事件后立的第二个约，后也借着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民族。神的第一个约是与挪亚建立的，这两个约的目的都是为了与人建立为家人的关系。这个约的建立不仅是神没有放弃我们，同时也是借着这与人的关系能够让人类有机会得到永恒的生命。神还没有放弃人类，神也不会放弃我们，神还是要与人类建一个家。神对亚伯拉罕持守他的约，亚伯拉罕和撒拉后来的确有了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创世纪第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七节。后来亚伯拉罕的后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是在旧约里所讲的神的家人，神的选民，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二十八节，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九节，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一节。但是除了以色列，其他的民族呢？他们要怎么办？也就是在巴别塔事件，神 让他的儿子们所掌管的那些民族，他们要怎么办呢？在圣经里，这些人被称为外邦人，意思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事实上，即使人类在巴别塔曾那样背叛了神，但是神还不会不管这些人。神不但要与以色列与人类重新开始家的关系，神还告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让地上的万族都得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很多年以后，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让万族都得福成为可能，让万民回到神的同在成为可能。加拉太书第三章16到18节，26到29节。在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之前，外邦人如果想成为神的家人，他们需要放弃一切别的神，相信耶和华，然后要守神的约才可以。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这段历史，这段以色列的历史被称为耶和华的份，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九节。它是一个不太好的时期，也可以说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却没有守住对神的忠实。黑暗的时刻即将到来。